南无阿弥陀佛。啊，这个现在是秋天啊，春夏秋冬已经过了三分之一，还有三分之一，过了三分之二啊，还有三分之一。啊，说我们这个一天一天的寿命就结束，明年不知道还不能过秋天，想自己我们明年还能不能过秋天？啊，一场风暴，一场冤难啊，一场这个风雨啊，过去了。明年还是，如果没死的话，明年还要经过，而死了那就好了，你就解脱了，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那你就无量光无量寿。如果你没死，明年该约的还是约，该忍的还是忍，那说这个六道轮回的苦还是得受啊。所以呢，到底是死是生，由你选择。你不想死，你就得受这个苦。啊，你想往生，你就可以受西方极乐世界的乐，啊，这个都是不由自的啊，有业力安排啊。这个你说我想死就能死吗？啊，你也死不掉。你想生，该往生，该往生的时候，你想生你也生不了，啊，你就说你想不往生也是不可能的。那么说这个佛陀讲了，就是说我们人。这一生中应该是去的是两个地方，有一个地方就是西方极乐世界，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到三恶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这个末法时代，我们这个尊生的根性呢，就是我们的这个妄，就是我们的妄想了。在末法时代非常非常的烈啊，那么说贪嗔痴都非常重，啊，恶业非常重，那对佛都不能生信心，是吧？不能升起无上的信心，啊，只是说升信心而已，是一点信心。不能什么？但是贪嗔痴还可以随意覆盖它。一旦你贪嗔痴来了，啊，我们忍的贪嗔痴来了，可以马上就把它覆盖，马上覆盖。也就是说，就现前，所以要不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要不就是到十法界。那么说，不管是你是解脱不解脱的话，你也只有两个地方去。如果你自己自修的话，达到禅定功夫，你也最多是三界之中啊，啊，你也不能够出三界呀，啊，依靠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因为我们只有两个法界，一个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法界，那叫一真法界，也可以说啊真语法界，也可以说极乐世界的法界，还有一个法界，那么说就是十法界、妄想的法界、分别的法界、执着的法界。他说除了妄想分别执着的法界，就是真语法界、毗卢法界啊，这个阿弥陀佛法界，那么这两个地方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那让见到你的真语，见到你的一真啊，也见到毗卢遮那佛。如果你不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一个法界的见，你就见到你自己妄想的法界啊，所有妄想就是无明分别执着，无明生无蕴啊，就是六道轮回啊，这个分别生法界就是十法界，十法界就是六法界，就地狱、天堂、人、阿修罗这十法界啊。他说执着就有痛苦和快乐啊，就是说你执着越重痛苦越重，执着越轻就是烦恼痛苦就越轻，所以这个世界的烦恼跟痛苦都是来自于执着。如果你没有执着的话，那肯定会得解脱啊。所以呢这个我们佛陀说法，他这个应该有四种相。第一轮就是让众生欢喜，就佛陀来世间，不管他的声音还他的言辞，乃至于呢他的相貌和他的威仪，都会令众生欢喜好悦啊，非常赞叹啊，喜欢啊，就生稀有心，生稀有心想追求他啊。说第二个呢，佛陀说法令众生生信，让众生呢从这个欢喜力心里面能升起对佛的信心、对自信的信心、对解脱的信心、对菩提心的信心啊，对修行的信心。就是说佛陀说法，一个令欢喜，第二个令生信心，第三个是什么？第三个就是这个对治法啊，我们这个修行呢啊，这个我们要修对治，修一些激励的心，就是说对无上的菩提心、对解脱心、对真语心 啊，对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心升起一些鼓励的心啊。第二个呢，升起对治心，就是说我们的烦恼应该怎么对治，我们的贪嗔痴应该怎么对治啊。说佛家讲六道轮回，我们这个这个六道波罗蜜，就对治于呢啊我们这个六种懈怠啊。比例来讲，不吃啊度我们的贪，是吧？这个人欲是度我们的这个这个嗔恨心，是吧？这个精进是度我们的这个散乱心，是吧？这个持戒度我们的犯戒，是吧？不是持戒人欲精进嘛？禅定度我们的这个散乱嘛？说这个智慧度我们的愚痴啊，我们现在跟你们讲法，那是度什么呢？就是度我们的愚痴。我们为什么要听法呢？啊，因为断愚痴心。其实念南无阿弥陀佛这种佛号里面，本身具备了六度。比例来讲，念阿弥陀佛舍诸万法就是不痴，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你这个不得念头，啊，不得念头，就是不得妄想，就是那就叫持戒。你念南无阿弥陀佛，这个一心不乱，啊，就是精进。啊，你念南无阿弥陀佛，这个起慈悲心，起感恩心，那就是说断嗔恨心。念南无阿弥陀佛，这个佛号就是一个法，佛号就是佛心啊，佛心就是智慧啊，那就断愚痴了。所以这是南无阿弥陀佛，就是六道波罗蜜了。这是南无阿弥陀佛，无处不念，知道？就是说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慈，慈是什么？给予尊生的解脱。只要尊生听到这声南无阿弥陀佛，尊生就能得到一份解脱，是不是慈悲？而念南无阿弥陀佛把尊生苦，是由地狱给出生，他本来就在受苦。你念这声南无阿弥陀佛，这些所有的动物，你在杀生的时候念一声阿弥陀佛，他就解脱了，是吧？啊，所以你在菜市场念阿弥陀佛，那些猪狗畜生，他听到这种佛号就得到一份解脱，叫八苦，叫八苦，啊，不是慈啊，慈悲喜，这个念阿弥陀佛跟佛在一起欢喜啊，是不是？无量光、无量寿、无量大悲，跟阿弥陀佛交融在一起，那是欢喜啊，啊，舍，他说念阿弥陀佛，不贪恋世间了，不贪恋人间了，念阿弥陀佛，决定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，这个叫做舍啊。所以这是阿弥陀佛具备了慈悲喜舍啊。念阿弥陀佛叫利他，念阿弥陀佛叫不痴，也就是说啊，我们叫什么？这个利他四行呢，就是第一个就是你们在家里面念阿弥陀佛叫同事，是吧？你念阿弥陀佛跟家里人打成一片叫同事，吃饭吹一睡觉跟他们打，不要你出家的，你就在家里念阿弥陀佛，然后该上班上班，该工作工作，带孩子，然后菜市场买菜，然后煮饭，边念阿弥陀佛，这叫同事。那边念阿弥陀佛，跟他们在一起住的，啊，他说念回向，是吧？他说就叫做同事，利他，啊，这个爱语，是吧？念阿弥陀佛劝人家行善，念阿弥陀佛劝人家发菩提心，念阿弥陀佛劝人家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念阿弥陀佛人家骂你，你也不嗔恨了。因为我要逗他，念阿弥陀佛，人家的好话也不得意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世界是无常的，所以念阿弥陀佛，那我们说你就会爱语，因为讲爱尊生的语，你的语言是吧？所以你在这个世界念阿弥陀佛，他这个都具足了。所以念阿弥陀佛，讲说他有没有？他具足一切法。你说念阿弥陀佛，无根无力都具足了，念阿弥陀佛性根具足。因为阿弥陀佛是佛啊，念佛就性根具足啊，念阿弥陀佛，念念相应就是精进，是吧？啊，性根就进进根呐，知道？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进进根就是佛心进进呐，进进就是佛心相续叫精进，是吧？进进就四生俱得往生呐，就是精进心，是吧？性根具足， 啊，静静信任居住就静静跟居住，信根就有信力啊，啊，信力能去能显一切法，没有信根没有信力，法不能成就啊，一切法不能成就啊。有信力力就敢于承担，没有信力不承担，就是说你不吃持戒忍欲精进禅，你不管修什么，你没有信根，你没有信根就没有信力，没有信根不能承担，没有信力，你没有信力就落不到心啊，没有信力呢，就像这个世界法界都是吻合的，但是我们心不吻合，不吻合的原因呢，就是没有信根。如果你有心跟当下就是吻合，我在这个虚空里面是非常跟虚空吻是吻合的，眼睛见色，耳朵见音，鼻子见味，啊，就说眼耳鼻舌身意跟色声香味触法非常的吻合，你信吗？本来就是吻合的嘛，是每个众生坐这样说不吻合吗？你坐这个世界，你在你的位置上面都是很吻合的，是吧？那和我，那说你不信的话，就怀疑我做的对不对呀？然后烦躁不安，是不是眼睛见色不安，耳朵听声音不安，鼻子闻味道不安，所以呢眼耳鼻舌身意跟色声香味触法这中间不安的原因，就是不敢当下承担，因为本体只有信心才能承担，所以没有心根，你不知持戒忍欲精进禅定，一切都不能承担，跟你心不相应，所以呢他就像齿能不合，就像那个汽车一样，那个档位不合，你开车子的时候那个齿轮跟齿轮合不上去的时候，它能开跑吗？它就开不跑了，因为它齿轮跟不上对不上去，它就会坏掉。所以这个世界跟我们的心它是吻合的，因为我们不信所以我们生烦恼，如果信了当下就是吻合，所以信根就有信力，一有了信根，念念阿弥陀佛，信根具足，心根具足，心力就具足，心力具足就可以承担，一切法就会现前。那静静根，念念阿弥陀佛，静静根具足，静静根具足的话，那是静静力就具足，静静力就具足，那说你一断烦恼还不简单，是不是？那说念根，你念念阿弥陀佛，念念跟佛性相应，念根，念根相应还得了，念根相应的话，整个法界就现前。整个法界就现前，对吧？因为念根就是佛性现前，佛性现前就法性现前，法性跟佛性非常吻合，就像木头跟桌子一样，你说他们非常吻合的，所以你念念阿弥陀佛，就像木头跟桌子它互相相应，它就相应，念根现前，念根现前就佛性现前，佛性现前就是法性现前，是不是？法性现前就解脱，所以念念阿弥陀佛就念根具足啊。然后念念阿弥陀佛就是定根具足，念念阿弥陀佛就是说法界跟你相应，你性根相应，念根相应，定根相应，那你这个定根相应，一切三昧现前，一切解脱现前，就是说这个一切法跟你都相应了，你就断无明，断分别，断执着，就是说你的尘沙火啊，你这个见火思火无明火啊，都会断掉，都会断掉。所以呢，断掉就是三昧，是佛的三昧，三昧就是正受的意思，是。那么你一旦定根现前的话，那还得了？那你就可以任一切法界去，到任何一个世界没有任何的障碍啊。到天堂你也不会羡慕，到地狱你也不会苦恼。到了天堂，到了地狱都在一个地方，都在一个地方，都是大解脱相。到了地下，你变成地藏菩萨，你到天上就变成虚空藏菩萨，啊，那么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大菩萨的显现，因为定根具足，到任何地方，那么说都是解脱相，啊，清净里面生大智慧，啊，大火里面生出莲花，啊，说法界生大功德，到一切其见一切诸佛，见一切菩萨，见一切众生没有障碍，定根。所以我们修行人一定要知道定根很重要，那定根就能够任一切法界，所以定根非常重要。所以有念念阿弥陀佛，念根具足，当定根就具足，三昧就会现前了。三昧现前啊，就诸佛叫做念佛三昧啊，要把这几个根搞清楚了，念佛三昧很远的啊，很远一的啊。我也不是为了跟你们讲法，我去修念佛三昧很简单的。 真的很简单，是你要感谢我，是不是？你想一想，我不会跟你们讲法，我自己到深山老林修行不好，我干嘛跟你呢？对我来说，修行那是很简单的问题。我就要闭着眼睛，立即就进入道，因为我等着这个道理啊，我一念阿弥陀佛，性根、境界根、定根、念根都会现前。那定根一现前，那么说这烦恼的东西，我慢慢修，再过一段时间，我生死根本就不惧，我一点都不害怕，我慧根现前。那么说慧根现前的日如法界，是一切众生心想能斗一切众生，因为众生想怎么斗我就怎么斗，知道吗？就是说啊，你念念阿弥陀佛，慧根具足，你是凡夫，你是圣人，你是烦恼的，你是痛苦的，这样你念阿弥陀佛都能解脱。他说叫你持戒可能不能解脱，叫你忍欲可能不能，就是说对持戒的人来讲，你跟他讲忍欲，他就后来跟他讲不吃，讲得他受不了。你比例啊，喜欢在深山老林修行的人，那么说你叫他去弘法利生他做不到，那弘法利生的人叫他到深山老林他受不了，哎，但是呢他念阿弥陀佛同样解脱。因为为什么呢？这层阿弥陀佛本来就是佛的一个智慧体，知道吗？圣人念念阿弥陀佛有慧根，就慧根就有慧力。圣人在外面念阿弥陀佛，不管你有缘无缘，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根基，什么样的众生，听到了就解脱，听到了就得受用，他听到了就会得到相似的这个法用。如果他也跟着一起念的话，这个人久念成愿，有愿就解脱，因为阿弥陀佛名号他有信愿，有佛的心在里面，所以你久久念久久念就变成他的心。那佛陀阿弥陀佛名号是佛陀的愿力，然后你久念久念就变成你的愿力，虽然你没有发愿，这个离散愿具足了，所以所有人只要念阿弥陀佛都能得到解脱，你烦恼也没有关系，也能解脱，就这样的。所以呢，有了慧根就有慧力，有慧力就能得一切智，得一切智就变一切智啊，一切准智啊，或者道，道准智，一切准智，啊，一切智变一切处了，啊，道准智就是准准众生了，一切准智就是一切法日一切准日一切准智，是吧？就是日本性。那么说这个都是成根本智，根本智就是阿弥陀佛名号。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，他能够出一切智，所以念念阿弥陀佛，我变一切处平等；念念阿弥陀佛，一切处清净；念念阿弥陀佛，就是心相不二，体相不二，形象圆融。就是说，你念念阿弥陀佛，外面的世界跟你心融在一体；念念阿弥陀佛，你也空了，外面也空了；念念阿弥陀佛，外面空了；念念阿弥陀佛，一切法空，叫变一切智。念念阿弥陀佛，我空法空，就道准智。那么念念阿弥陀佛，念念阿弥陀佛，我跟法交融在一体，不二了，这个叫做一切准智。那么这三智从哪里出来？就是根本智出来了。根本智，我们净土方面的根本智是什么？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。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根本智，所以根本智出一切智，啊，就是慧力，慧的力量能照一切尊身，就是说照见无蕴皆空，斗一切空恶，啊，第二一堕落三藐三不离，就是说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于是，就这个意思。那到这后面呢，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一切菩萨以这样的心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对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也就是说一念阿弥陀佛就得一切智，就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那受想行识亦复于是。啊，一切菩萨都依持波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。所以你在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就记住。所以我们真是这样的念念，你等着这个道理，念念阿弥陀佛了，何等智，快思啊！你不需要去千金万论的去多了，也不要去东跑西跑的参访善知识了，也不要去难行能行，难忍能忍，难修能修了，就这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就记住了。我这样听了，这样稳了，稳了，这样信了，这个就是让一切众生生大信心啊，是对治法啊，念阿弥陀佛，或者说第四个就是佛陀讲法的目的呀，就是令第一令众生生欢喜心，第二令众生生信心，第三令众生生对治法得解脱，第四令众生什么 的第一地法，的第一地法就是说这个开般若智慧，了解实相，就开实相法啊，了解这个实相，了解实相，宇宙的实相。所以念念阿弥陀佛，欢欢喜喜，念念阿弥陀佛升起信和愿，念念阿弥陀佛啊生出离心啊，求解脱，就是发无上菩提心。念念阿弥陀佛即是实相，是念念阿弥陀佛就是实相。所以呢，这个实相具足，这是释迦牟尼出来的本意，就释迦牟尼来到世间的本意就是四个心，大家记住了吗？这四个心，第一，让众生欢欢喜喜，念念阿弥陀佛，欢欢喜喜，一定要知道修行一定要欢欢喜喜，念阿弥陀佛升起信和愿，相信阿弥陀佛，相信自己有佛性，相信有解脱可解啊，有生死可断，相信可以成佛。第二，第三啊，这个生出离心，生出离心就生无上菩提心，上求佛道，下化尊身啊，让自己堕恶修善啊，这个心。第四个心就是于是实相，所以这次南无阿弥陀佛就具足了这个体，这四心具足。所以可看出这次南无阿弥陀佛对尊生来讲，对我们现在的尊生来讲对目前我们这一代的尊生，这一期的尊生，这一百年内的尊生非常非常这个利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，我们这个佛教几乎进入灭亡状态，虽然还有一点这个影子，但是我们现在人学而不学，把书看个不停，但是也不记得什么东西。那我说这个因为受了这个文化大革命的影响，我们好多人的信仰都已经退失，那佛法进入到非常非常低落的状态，所以我们很多人的信心都没出来，不管是在家人出家人。那我说现在皈依三宝，这是个表面的现象，很多人都不在修行，这不是怪你们，不是怪你们，而是这一段时间确实让我们很多的尊生没有信心。过去古代的时候，很多的大德巨士啊都写书，或者说很多的大德都是非常有修行的人，那巨士都是有信仰，在家的那些人呢都有信仰。人家你不信，你们家你问问你们家的婆婆的婆婆的婆婆，他们都信，他们都信，并且非常的虔诚。那到我们这一代呢，都是半信半疑，那都有根本不信怀疑，这不是你的过错，是这个历史社会给造成的。但是我们要反省自己，要反省自己。那么在这一百年之内，我们的修行的这个体啊，很难一下子涌出来，因为这是要有基因的，那百年基因呢、啊、那说300年出一个小祖师，500年出一个大祖师，那么说这要几百年才培养一个走势，那个走势要几百年的基因才转变，不是我们想改变自己就变成一个很虚实的人，很难的。我们那个文化大革命或者前面打仗留下了一些不好的这个习气，不好的习气，坏习气，坏基因在我们骨子里面，不信因果，不孝父母，心中的仇恨愤怒，然后不满不信，然后对圣人不恭敬，这种心态非常的严重，非常严重，藏在我们骨子里面的基因。这个基因不是说想改变就改变，表面上好像很虔诚，在骨子里面随时可以推翻佛法。然后听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那个一解散出家人的时候，出家全部还俗，很快乐的想还俗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解散和尚，然后呢可能100个和尚里面去走了99个，只剩下一个，是吧？剩下两个三个。你看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你看几个和尚，全部还俗了，是不是？有的还俗了以后，比在家人还坏，是吧？打寺庙，回寺庙，就是他这个还坏。我看好多那个还俗的那个出家人，比在家人还坏，知道？就这样的，知道？很可怕吧？也就是说，这个打仗的这些年，包括我们这个文化大革命这段时间，还有我们现前的这些骨子里面也不好的这个习气很难改变。那我说我们该怎么办？ 那我说我们还有几百年要熏陶自己，我相信后来在一百年以后的话，或者是90年或者50年以后的话，有一些啊比较有修行的人，或者过去的修行人会去世，会去世。但是呢，我们现在啊缺失这种信心很难很难啊。就是说我观察了一下人的信心呢，对佛的一种虔诚恭敬的心，舍弃生命的心，那一种求证西方极乐世界的心非常的浅薄，浅微呀，很浅很微，但是说这个微小不是很深的这种心态。然后印度啊，印度的出家人啊，印度的人，你看他骨子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习气，虽然他学的不是佛教，但是他有一个习气，他人到40岁以后啊一定就休息。比如说他说人成家然后结婚，到了40岁以后会什么样，全部有一个修行的意思，他我该养的儿子养了，该成家的已经成了，业已经立了，那说到了40岁以后他就要出家修道，不出家修道在家也要修道，他一心要修行。为什么呢？有的要到天上去，有的要到成佛解脱，有的要修来世，他一个自然的这种观点全面化。他就说所有的这个印度所有的百姓都是这样的思维，都是这样的思维，就是一般的老百姓都是这样的思维，40岁以后他都去修行。因为为什么呢？他是一个真教国家嘛，他是全民信教的，就是说所有的人都相信因果。那在我们身上是不是很深信的因果呢？在中国来讲很难，我们就说这样的过一个佛像都害怕啊。讲的就是说你在广东那边还好一点，他不过他供的是神，他说供神比不供好啊，因为供还相信因果，相信神存在啊。我们讲的要供一个佛像，生怕被人家把你抓走了，就说哎，家里搞个佛像的，说搞一个佛像供在那个地方，他好怕。那过去古代的时候，家家户户都会供佛啊，户户供弥供弥陀嘛，家家哦，户户供观音，家家念弥陀，是吧？每家每户都念阿弥陀佛，每家每户都供一个观世音菩萨。那么现在好多家庭里面他供个佛像他不敢供，也不愿意供啊，怕啰嗦，怕麻烦，怕这个观音菩萨惩罚他，怕观音菩萨害他。那观音菩萨这么害你呢？他像你妈妈一样那么慈悲啊，你妈妈会害你吗？不会害你的。所以在家里面应该供一个观音菩萨，你跟孩子讲供一个观音菩萨，以后我死了以后你要即时烧香，你要这样想，知道？在供应观音菩萨，你看过去古代的时候啊，啊婆婆都是这样做的。那我说我供应观音菩萨，那我死了以后要即时供，即时烧香，要一代一代的接下去，希望这个香火不要断掉。你要这样的熏陶他，告诉他，哎，他的一代一代的就会烧下去。你不断的讲，不断的讲，那个孩子啊，哎，我妈妈这样做的，我也应该这样做。因为你搞一次，妈妈讲啊不要烧了，你就不烧了。当然你没有这样的想法，搞一次两次就不愿意了，怕啰嗦怕麻烦了。所以呢，佛像在寺庙里供着，然后你们可以家里面供一个观世音菩萨，让家里人能烧香啊，也种下一个这个善根，那我说令他呢得到一些相思的解脱啊。好，那我说这个在此世界主要是这个升起这个处理心和发菩提心。那么佛陀讲无量寿经讲到这个地方，还是讲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义正庄严啊。那么极乐世界这个前面讲到极乐世界没有地狱，没有恶鬼，没有畜生，没有般难，没有般难啊，就是没有地狱，没有恶鬼，就是没有般难居难，没有四智生灭，没有困扰我们，也没有这个飞翔飞翔天的灾难，这些都是幸福的灾难。那说也没有四时，没有春夏秋冬，没有春夏秋冬，也不冷也不热，常和这个调湿，就是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常是增长，和是和解啊，调是调色，调啊，就像空调一样调色，适合是就适用自己的身心啊，调试极乐世界是这个样子的。那么也同时告诉我们，在此世界这个春夏秋冬让我们非常的烦恼 吃下的不是人就是月啊，人人的要命，月月的要命。所以人来就是说零下20度、30度也有，是吧？月来，那么说我们有60度啊。最近印度啊，月食是上1000人啊，就今年了，今年上千人。那说这个人月死了，一阵风过来就死了，因为这个天气太月了啊。我们在印度住过一段时间。我感受那个事件，讲的是个火炉的事件，那个脚在地下踩着那个石头，根本就不能落地的，很烫很烫，是吧？那个你把水放在那个屋顶上，晚上洗澡的时候找不到冷水，找不到冷水，为什么呢？本来有冷水有热水，是不是？然后它不需要去用火烧，也不需要用太阳能，直接搞一个罐子，把那个桶呢、油桶呢。放在那个屋顶上面，然后呢晚上洗澡的时候那个水是开的，你说多月是吧？然后那个地方扇子是不能扇的，这个扇子越扇呢越月，然后你喘不过气来，然后你要是扇打扇子的话，你会闭气，你呼不了气，因为这个月气啊，你不动它还可以呼吸，你一动它反而不能呼吸。你看看这个月的一个这个梦里这个月的感觉，我不知道这个印度人是怎么活着啊，他那个人都是这样的，老百姓还是没有空调的，很多人都是没有空调的啊。我们这一定的月就吓得要命，搞空调啊，然后钻到空调里面不出来了，一天到晚都不出来，在他那个地方没有，我看到老百姓是没有，很少有空调的，他说都是很富贵的人家才有空调的，所以他们都很可怜的状态。所以这个月，他说现在天气也越来越热，是吧？啊，我们这个今年夏天下，我们10多天，大家都月子都不敢动啊。冷来，所以冷来无处，这个冷呢，北方人到南方来就有找到这个感觉。北方人到南方来是怎么感觉呢？其实说一到冬天就到处钻棉袄，怎么穿怎么冷，就这种感觉，就是说往哪个地方钻都钻不掉，就是到处都冷，不知道哪个地方能够取暖，就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南方那个冷是寒冷，这个水变成是以冷风把那个寒把那个空气啊跟冷得很冰凉，然后往我们这个毛孔往心里面钻，所以北方人到南方来又非常不适用，所以他穿棉袄也不行，那个冷气还往里钻，钻了之后他不知道为什么被子盖了很多被子还是很冷，他不知道为什么啊。所以北方人到南方来是非常不适用的啊，所以很多人逼着没有办法啊。所以他们讲，就是说他跟我们讲说，为什么南方零下1度、2度人就受不了，在我们那边零下20度一点问题都没有，因为北方的人在皮肤上面他没有寒气，所以他那个冷就是干冷，所以干冷就冷在皮肤上面，在皮肤上面，所以他冷不到里面去，在皮肤上面他把那个手啊冷子都发烫啊，那个手冷子都这个起泡，哎，他脸还是红扑扑的，走起来眼睛还是那么有精神，但是我们一冷就受不了，一冷就受不了。那并且无常变化是吧，无常变化，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啊就没有这个寒冷之象啊。此世界是不是真常的，此世界变化无穷，比例来讲吧，要是冷的话我可以都有办法治啊，是吧？刚刚搞好了，钱我买了一个大空调，那个空调拿了5000块钱6000买了一个好大的空调，然后想过夏天过一个非常舒服的夏天，结果呢用了2-3天就没用了，然后就放在那个地方，一直等到明年的这一天再给我用个2-3天，那说刚刚把它调试好了，要过冬天了，要冬天要搞冬天的东西吧，所以呢每天在变化，就是说它是不停的变化，所以呢在此世界，比如说这个得不到永恒，没有永恒的东西啊，不和解，这个世界不和解啊，不调啊，我们调和不了自己的心啊，心不和主要是我们心的问题，是吧？ 如果你要是心解脱了啊，在哪个地方都是一样的，它自然调和。你像法身，我们的法身呢、啊、法身到地狱它是莲花，是清凉的。佛法身到了天堂，它也是解脱的，也不会执着的。所以法身到任何一个地方都非常正好适合，是吧？不多也不少，法身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多少劫增减。他说事业问题出在哪里呢？就出在我们的心。那我说过去一个祖师啊，他说他大修行落不落因果，就是一个人修，他问这个老修行，他说大修行落不落因果，而大修行不落因果，因为这句话讲错了以后呢，就堕狐狸500里，因为讲法讲错了，这句话有问题啊，不落因果就是我不会进入到因果里面去。那说像这样的呢，那说这个他就会堕狐狸身，堕狐身呢、啊、就说很多人他讲法讲错了，或者说乱讲，他可能要做狐狸啊，假狐假威的，鉴于佛法自己乱讲。后来这个狐狸身以后呢，到了多少年以后就碰到第九种了，是吧？北藏大师。北藏他那天就化身一个人，他讲法的时候就化身一个人坐在那不走。后来所有人都走了，他一个人不走。后来他法师问，哎，你怎么不走啊？他说我不是人。他说不是人是什么？他说我是那个狐狸，我是山后洞里面个狐狸。然后他说你有什么事吗？他说你怎么堕到狐狸呀、啊、他说我以前讲法的时候讲错了一句话大学生落不落因果。那我说我像不落因果就堕狐狸一生，我到现在没有开悟，请法师给我开解。那你再来问我。后来这个狐狸呢就问北藏禅师了，他说大修行落不落因果。后来法师说不灭因果。哎，那个一听到这话以后忽然开悟，第二天就死掉了，那个狐狸就死在了洞里面。后来那北藏就把那狐狸拿过来埋在那地方，估计还有一个坟墓在那个地方。哎，就是说这个不灭因果和不落因果的关系是什么？不落因果它就是说不到因果里面去了，就是说脱离因果，这是错误的。因为因果跟无因果的本体是一不是二，你不能说木头不落到桌子里面去，不能这样讲。比如说这是木头，因为这个问木头大修行落不落到功德箱里面去啊？这个木头会不会到功德箱里去啊？你说到不到功德箱？你现在我问你，你应该都知道，那功德箱就是木头，木头就是功德，它是不二的嘛？怎么会说有出有落和不落的概念呢？有落不落不能两方对立吗？一对立就是妄想，知道吗？一对立就是无明。所以呢，你都要堕狐狸身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不能够说不落因果，是应该不灭。什么叫不灭呢？就是不二，不灭就不二，不二就是正知见，灭是正的意思，就是正受正知见。就正受一切处正受，如果你还没有达到大修行，就说你该是地狱就是地狱，该是天堂就是天堂。如果你如果证悟到法性，就是法性的境界；你证到菩萨，就是菩萨的境界；你证到阿拉汉，就是阿拉汉的境界。境界跟阿拉汉的心是不二的。如果你是贪心就堕地狱，你嗔心就恶鬼，痴心畜生。如果你是大修行的，这个道理都不懂吗？知道吗？是一个进入到法身境界，你到地狱天堂跟你俩说有什么区别呢？难道你说我已经证到法身到不到地狱这个话呢？他说祝福我堕在地狱底下，你就这样讲，就哪个祝福不在地狱底下，地狱对他来说，地狱的境界跟他的这个心是不二的，无二的，知道吗？你要懂得这个道理。所以呢，佛就是一切境界无二啊，所以他在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对他来说没有任何障碍。但是我们为什么有障碍呢？是因为你有无明分别执着，你有贪嗔痴慢疑，所以你就在这个世界冬天就是冬天，夏天就是夏天，春天就是春天，秋天就是秋天。你贪嗔恨，你的恶业就是地狱，你的这个贪嗔痴就是地狱恶鬼畜生境界，你是持无戒就是人道， 如果你了解了法性以后就不一样了。圣母为什么要告诉大家你一直要观想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，因为外面的世界跟你心是合一的，是八的，这就是你实相。因为你对离无明分别跟执着，所以呢这个世界跟你分开了，分开是你的妄想分开了的，实际上根本就分不开，知道吗？所以呢我们到了极乐世界没有春夏秋冬，我问你到底有没有春夏秋冬，极乐世界有没有春夏秋冬？我告诉你极乐世界遍满十方，对众生来讲的话就是春夏秋冬，对极乐世界来讲就是佛的境界，是吧？是在佛那个地方就是佛的境界，在这个地方就是春夏秋冬，它是不二的。所以我们要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就可以遍满十方，到春夏秋冬广利众生。我们不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就不了，不是这样的。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春夏秋冬就变成你的法身，变成你的妙用，变成你的功德，变成你的解脱。所以呢，你到春夏秋冬干什么？去度众生。到地狱干什么？度众生。人家有贪心，叫做贪心里度众生；你到嗔心里面度众生，在痴心里面度众生，在一些法界里面度众生。为什么？一切法界就是佛的法界，你到了佛的法界，可以热一切法界，它是不二的，懂没有这个意思？因为现在二不就是不就变成二元？那佛的法界跟这个众生怎么会对立呢？又对立就是错误的，知道？所以呢，含曰啊，这个。春夏秋冬对佛来讲啊不受障碍，是故呢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到他方利益众生就一定没有障碍，知道吗？所以人家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来不来？到西方极乐世界肯定很未来的吗？因为你在此世界有贪嗔痴干了这个愿很愿啊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并不是吧，这个愿就不是愿了，非常适合啊，常常的它变成常法了，跟心是非常和解的，那么说对心来讲是非常调适的，非常适合我们，就适合你的法性的用了。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十方才会适合，你不到西方极乐世界十方怎么适合啊？那么说它不适合不调啊，不合不常啊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在此世界又到彼世界，到彼世界就是要到此世界，到此世界又要到彼世界，什么意思呢？你在此世界是妄心无明分别，那说这个世界决定冷暖曰春夏秋冬，那这个呢会让我们起贪嗔痴，那这个呢轻慢别人怀疑别人，这些恶业都会生出来，那这些恶业呢肯定就会下地狱，会出生更加恐惧，那这个是怎么办？那我们说我们一定要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就是叫出离心，然后呢求无上的菩提心，到西方极乐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又在哪里呢？又遍满十方。到西方极乐世界是佛的体，佛的体必然就是遍满十方，遍满十方到哪里呢？又到一切众生心想利他。但是到了众生心想利他的时候呢，又告诉别人家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就这种关系。就说那你现在跟众生达成一片的时候，你应该怎么做呢？还是劝人家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因为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自然的利他，知道吗？所以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菩提心自然就出来，因为极乐世界就是菩提心，阿弥陀佛的菩提心。所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遍满十方，到一切众生心想，到一切众生心想那边去，他的目的还是要劝人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所以大家在此世界的时候就在众生心想中，在众生心想那边，你做人家的爸爸，你做人家的妈妈，你做人家的儿子，你做中国的国民，做一个单位上的工人，或者菜场的一个市民，或者说你是买菜的，那都是在众生心想里面。那心想里面呢，应该给予众生的方便。然后呢，最终的目的要在你在众生心想里面干什么？要劝你在他心想中要诱导他，怎么诱导他？啊，你要买菜的时候，你在这个众生心想中你怎么做？做一个正当的人，持物戒的人，做一个善人，在他心中建立一个善法，是不是？然后呢劝他持物戒修十善，劝他去这个发菩提心，然后最后劝他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所以你在你儿子面前，那你就是你儿子的心想，在你丈夫面前，那你就是你丈夫的心想，那你在你丈夫，在你儿子，在你变个朋友，做所有人身边的心想中，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？你是个恶人，是好人， 啊。如果你是恶人，那就对不起你心想的尊生了。你要是一个善神善人的话，那你就对得起你心想中的人，你在他心想里面建的这个敬奉能量敬奉，也就是说做某种尊善分析。所以我在你心想中是什么啊，所以我一定要照顾我在你们心想中是什么，这个是一个出家人，是个做善人，是个好人，哎，我就很欢喜。那个师父好坏，那完蛋了，我在你心想中变成个坏相，是不是？这个坏相，那我就不能度化你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一定要建立一个好相。所以大家都是尊称心想中的人。如果你了解这个题，不管是这样的，在尊称心中能够令尊称生善，对你来讲就是一个阿弥陀佛。在一切尊称心中这个相是善的，那你就是古佛再来，你就是从西方极乐世界来到人间。既然你是恶念自私自利，那就是此世界的万念，万念不可得，万念是不可得的，尊生不可得，知道吗？所以此世界的万念是虚妄的，不真实的啊。但是呢，虚妄不真实的就没有尊生可得。那么说还有一个体，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来了。其实西方极乐世界来的是什么？就是你的佛性本来就在西方极乐世界。所以我们进了这个思想以后，你就知道了，你在每一个尊生心想中安住，你在蚂蚁心想中，在小狗心想中，小猪心想中，你在你小猫心想中，你不要逮到一个猫然后踢它一脚，是吧？然后你看到上厕所的时候，那个蚂蚁蚊子那个要把它捞起来，你不能够把它冲到里面淹死了，就要这种细心的在尊生心想中建立善法，这么维系的去做，知道吧？所以你在家里面这样做就可以了。因为我也是你的心想，我在你心中也是个心想，你在我心中你是我的心想，是不是？那你在我心想中，我是骂你还是讲你好话呢？哎呀，这个就是挺不错的，那个就是很糟糕，那这个师父有问题，是吧？你看师父心中还有糟糕，师父心中还有险恶，师父心中还有对跟错。那是呢，有个师父觉得哎呀，每个就是都好，所以感动师父啊，也要修行。那你们大家都把我感动了，那我呢，因为你是在诱导我修佛啊，你要劝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，那我也劝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。那说你劝不了我，是不是？可能你也不知道阿弥陀佛，你劝到我的时候怎么劝呢？那师父不念阿弥陀佛了啊，你看师父念念阿弥陀佛，你不可能讲的，是不是？你不可能劝师父念阿弥陀佛啊，你觉得你自己不敢承担呢？所以呢，你在师父面前就念阿弥陀佛，自己念啊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我看到你在念阿弥陀佛，我也想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是不是？就这样就可以了，是吧？因为你是念阿弥陀佛，师父不需要你强大的教导啊，师父你要持戒啦，师父你要布施啦，师父你不要讲了，你就在师父面前念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你在师父面前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看到你阿弥陀佛，他也会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所以呢，我跟你讲就可能不行，我要劝你念阿弥陀佛，我可以有资格。你不念阿弥陀佛，我跟你讲持五戒，不行，我叫你做善事，最起码我在你心中建个善，不要你打麻将，啊，不要你出去乱玩贪嗔痴，啊，不断的改变你，啊，慢慢慢慢到最后面，啊，劝你念阿弥陀佛，是不是？啊。还是说这个一般人让师父念阿弥陀佛就可以了，我们就不要念了，还有师父念干嘛？我念那么多呢，啊，很多丈夫啊告诉我，哎，我老婆幸福就可以了，啊，我老婆念阿弥陀佛就可以了，我老婆幸福就可以了，我就算了，也就是说自己可以放逸，自己可以放逸。那很多家庭的妇女啊，丈夫都是这样想的，就是说自己不想休息，然后我家里人念就可以了。这种观点一定是有问题的啊！因为修行是个人的事情，你只能够给他做咒缘，我们远远是咒缘。我劝你念阿弥陀，我还是你的咒缘；释迦牟尼劝你念阿弥陀，释迦牟尼又是你的咒缘。这个世界感召你念阿弥陀佛，这世界的咒缘。我说一切咒缘都是道之于你来念阿弥陀佛。如果你不念，也没有办法，谁都不能够把你拉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你一念就能往生，但是你不念，就根本就没有办法。是不是？所以你一定要念啊，别人代替不了。所以在此世界，在此世界我一定要到西方。如果你有贪嗔痴慢疑， 你有恶业怎么办？更要念阿弥陀佛了。就是说我们有恶业现前，一念因为念阿弥陀佛，你的善业自然就升起来，是吧？因为你的慈悲心啊、感恩心啊、这个功德心啊，会自然而然就升起来。就像你念阿弥陀佛，不信你试试看，就是走路上看到哎呀这个花好看，哎这个房子好看，哎这个那个人好，那个人坏，这个人，你这样想，然后你在后面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你看看是什么感觉。你找一找，你在菜市场，你先看看别人家的善恶好坏，然后再念念阿弥陀佛，然后拿这两个心在一块比一比，看看哪一种像会非常适合我，你这会就会感觉到了啊，念阿弥陀佛好慈悲，哎呀念阿弥陀佛这个心好柔远，念阿弥陀佛心里好善良，你就感觉到你念阿弥陀佛的心好善好善，你就有这种感觉出来，这种好善的这种心态会感动人心，会痛哭流涕。所以你有一天在菜市场的时候念阿弥陀阿弥陀，我们会流出眼泪出来，会感动自己，你被自己的行为所感动，真的会这样。因为我常常会这样的，知道吗？因为我常常的走在路上打妄想，让我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哎呀我心怎么这么善呢，感觉到自己呀、啊、好善好善，就是说这时候自己被自己感动了，就是自己感动自己，知道吧？所以你在菜市场走路上不要登高西高，你试一试，两边坐一坐，你就会找到这种感觉。所以你烦恼分别心太重的时候，一定要勤念阿弥陀佛，你自然而然你就会去向那个地方，就往那边去。那说你这样念阿弥陀佛，你的菩提心不是讲心跟境跟念跟定跟慧跟舍都念阿弥陀佛同时出来，然后呢这个慈悲喜舍也出来，然后呢这个利他布施这个同事供养的话都会显现出来，一切法都会显现出来，然后说你自然会生出一些智出来，力量就出来了，就力量就出来了，那你就会可以改变自己啊。所以我们应该这样的学习。所以呢这个转向回向的就是完向回向。什么叫完向回向呢？阿弥陀佛来，阿弥陀佛来了，然后我们随着它的果呢发起自己的因，因为你因就变成佛的果，完向回向，就是他来我去，去的时候呢又变成他来又是我去，就是说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就一定会到此世界来，到了此世界来一定要往西方极乐世界去，叫完向回向，完向回向。也就是说你做了个什么呢？你就做彼岸跟此岸的一条船，把彼岸的人渡到此，从此岸渡到彼岸，到彼岸那个人解脱了，跟你没有关系，你再坐划船呢到此岸来，然后把此岸的尊称呢又带到彼岸，就是说这个船不中游啊，就是船不能在中间不动，知道吧？是因为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不是不登了，哎，解脱了我不登了，不是这样的，要往向回向，往向回向，就是说你不停地做一个，就像九降沙河，九降沙河，你是个开车子的人。那说彼岸是解脱的，此世界是不解脱，我要把不解脱的转到此解脱的体，这叫此岸彼岸。那我说我做彼岸跟此岸的叫做呢接引人，大家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看成众妙化供养他方十万亿佛，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所有的尊称，清早起来就要供养十方，是不是供养十方？即以事实还至本国，也就是说本心不动，本心不动遍满十方，遍满十方本心不动，就是这样的，就是来回来回。所以我们将来，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是菩萨，到西方极乐世界的都是菩提心，菩提心自然圆满，叫正菩提啊。你说发菩提心是吧？发菩提心，愿菩提心，发菩提心，愿菩提心，还要这个行菩提啊，还有正菩提。那菩提心本来是无证的，本来是无证的，菩提心是你证到佛果以后的一个作用，就像你划船它不需要证的，如果你到了佛的果位，船自划，就是说你自然而然的发现这个船它自划，它是一个作用，菩提心是一个作用啊。那说我们到佛那个地方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它直接证到果位，在佛那个地方。所以后面呢，佛时阿难，阿难正者不复言，世尊，他就问世尊，他说阿鼻已过头，无心力伤，即是天王 啊，骑四天王及到他利天。假如极乐世界没有须弥山，又没有四天王，有没有这个他利天，那依何而住呢？复与阿难，就是释迦牟尼佛就告诉阿难尊者，啊，第三言天机，自十究竟天，皆依何住？阿难答复：行业果报不可思议。复与阿难，就是阿难尊者就告诉佛啊，他说这个四大天王及他利天，如果没有的话，那依何而住？是释迦牟尼告诉他，第三言天就是色界天了，色界天，他说，也就是啊，这个叫夜摩天啊，夜摩天，夜摩天就是光明天了。他说，乃至于色究竟天，就大自在天啊，依何而住？他依什么住呢？嗯，所以阿难尊者就告诉佛，他说，他那个地方。行业果报不可思议，就是超越思议。我们这个只要超越可思议的话，就色界天就已经不可思议了。不可思不可议是心的显现，就是说依心而住了。就是说色就是心，心就是色。它这个色心就是在大卫道的一个思维，就是说自然合一，就是说外面的世界跟自然合一了，就是我们现在看这个世界是对立的。所以我以地球而住，以地球而住。那么说这个到了色界天呢，它就不是这种对立，是虚空跟心跟合一，就是也是个外道啊，外道叫做啊自然合一，外面的世界跟心合一，但是呢它有行识啊，行业报行识的业报，就是还有这个念头这个妄识。他只是说断了一些粗活烦恼，到色界天其实就是细活烦恼，五色界天应该就是尘沙无明烦恼。如果断见火断思火的话，断无明，你就出了三界，出了三界的话就见法身，见法身。但是呢，像二老汉出了三界，但是呢他还有习气，就像比例来讲，我们在这个世界还有习气啊，还有很多习气。我们这个思维啊，思维，我们为什么要依靠山？山，比如说地狱依什么而住？啊，它是一尊的境界，它也是个色。但是呢，地狱、恶鬼、畜生，它都是依情而住，依情而住。人说事情必多啊，就是情非常重的，其实就是欲望。他这个情不是像魔之情，不是一种魔，因为色界天才是魔之情。他说欲界呢，它是一种男女的欲望，就是自私自利，只为自己不管别人。他不是说你父母病了，然后你对他非常执着，想给他治疗，我要赚很多钱，我要为父母，我献出我自己的。乃至于把这肉割下来，这都是情，但这种情呢是色界天。但是呢，父母病了都不顾了，把父母的肉割下来，然后自己吃。你要如果再难来了，为了获得自己的生存，连父母的肉都敢割下来自己吃，啊，这种人就是自私自利，这种人呢就是地狱恶鬼出身，这种人呢就是随情，随着自己的这个随波流转的。那说地狱恶鬼畜生就是那个样子的，就是说外面大火或者是虚空，恶鬼呢，你像恶鬼虚空越大心就越孤独，然后呢这个在你寻找，在你寻找恶鬼嘛。地狱有些也就是说，心想火的时候火就出来了，心想水的时候水就出来了，心想风的时候风就出来了啊，那说他想什么什么就出来了，并且都是恶业，都是天翻地覆的恶业，大火熏烧都烧自己，就是说心里面出火反烧自己，身里面出水反淹自己，心里面出风反吹自己， 啊，这个心中出坚固的大体为伤，反还补自己，所以他心中出来的世界反把自己空起来了，这就是地狱的境界。所以地狱的境界是自己绑自己，因为他没有利他精神。所以我们在此世界，我们这些菩萨们呢，千万不要自私自利，利他的功德非常大。男女的欲望是堕地狱之因，所以在《楞严经》里面讲，这个自私自利的最厉害的就是男女，男女就是一根。我们眼睛看色可能会执着，耳朵听声音会执着，一根它是七根全具，比如说色声香味触法都在一根里面，所以一根的这个就是淫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，啊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个身体也就是一根，知道？那个一根呢，这个执着是贪欲、色声香味触一个集体，所以男女的这种欲望是生死之本。如果对男女特别执着的话，要堕到地狱，那就恐惧了，非常恐惧。那有人讲，我年纪大了没有关系了，我没有了，这个不可能的。因为这个八十天中你不修行，你如果没有修行，那我问你，你现在80岁60岁，你说我才没有了呢，啊，你没有了是不是？我突然用一个神通变化一下，帮你变成一个18岁的女孩子，然后你有没有？你照样会出来啊。如果你没有了，欲断缘断了，如果你要没有了的话，帮你变成18岁，你照样会没有啊。那为什么变了70、80岁没有呢？那这是你身体没有而已，但是你心还照样有。所以一旦你到了17、18岁的时候，你照样会出来，知道吗？所以不要认为自己没有，知道吧？所以老人更要念佛，年纪大了更要念佛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年纪大了你的身体一丢掉，你这个实心呐，年轻的要命。为什么呢？你这个心，你这个意识啊，它是没有寿命的，知道吧？它非常年轻，并且呢比那个小孩子还要敏感，对吧？我们这个身体老了，不想讲话了，也不想上山了，你照相机也不肯拍照了，字也不肯写了，书也不肯看了，然后躺在那个地方啊，这个不肯瞪大脑子了。但是你身体丢掉以后啊，你这个意识是非常的灵敏，非常灵敏，非常的年轻，非常的敏感。我说所有的人恨你，对你好的，对你坏的，你非常清晰。然后呢比谁都清醒，知道吗？你现在晕过去了，你说我钥匙到哪里去了，找了半天没找到，是不是？哎，我门开了没有啊，是吧？然后常常开车子，车停了我就走了，我明明已经关起来锁上了，然后走了好远，我又回来，我怀疑我的车子没关，还回来又呢跑跑跑跑又回来看了，咦，我的车子关了没有啊，又跑回来又来锁一下车子，其实车子就是锁了。因为跑了2、3次，我心里想，哎，我怎么是这样的？这是什么原因呢？身体老了嘛，身体老了，记忆力不够了嘛，所以就不知道这些事情了。当你到了死的时候，你的意识啊，什么都知道，你恨我，你爱我，喜欢我的，不喜欢我的都知道。原来呢，你对身子啊特别挂念，到临命终时死了以后啊，对你身子的一种灵敏心呐、啊、非常重。哎呀，我舍不得身子。但是没死啊，我早一点晚上西方极乐世界，刚刚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但是一断气，那身子在边上一哭，你的媳妇一哭，然后边上一哭，然后你心里想了，因为你的意识没有断了，你的意识好灵敏啊，像个3岁的娃娃，好年轻，有没有病苦了？这个时候什么身体都好了，你就感觉到我是好人呢、啊，我是健康的人呢、啊。然后呢，我不想死啊，然后马上就出来了，然后我舍不得身子啊，舍不得儿子啊。然后呢我想银行多少钱没有还在那个地方，然后非常灵敏，非常灵敏。那就这个时候，所以我们修行很重要。所以你像这个在这个时代，如果你不修行就比较危险。你说贪嗔痴怎么做，一辈子都没有修行，特别是搞学问的人啊，搞学问的一辈子搞意识搞学问，到最后也没有修行，搞了一辈子，写了那么多的书，到最后面人家诽谤他，还有写书诽谤他，写了大篇大篇的文章诽谤他，把他骂得一塌糊涂，一辈子没有修行。也就是说他搞了一辈子学问，没有时间休息，没有时间休息。 所以我们不要浪费这个时间，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时间，我们要好好休息。就是说我们要把百分之，最起码把60%的70%的要休息，把30%的看书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们这个地狱啊，我们讲地狱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都随情流播，就是自私自利，作为自己想的这个人，他说他所堕落的地方。那我们人道呢就不一样，我们人道虽然是随水流波，随波流水啊、这个波流啊，但是呢我们还有克制的精神，我们有做善的思维，我们有利他的精神。在此世界佛教讲有大乘小乘尊称，身为小乘就为自己我要发财啦啊、我要健康啦，或者说我要长寿啦，怎么一类的话，这是人天称。那说我要为自己解脱啦，或者说观察空啦，观察因缘啦，这是小乘。所以人天称小乘大乘就是利他，利他者全是解脱者啊。所以我们在此世界发起利他之心，只要有利他的心，你就一定能解脱，一定解脱。所以我们在世间，不管你是在家里面，还在寺庙，在居士堆里面，要发起一个心，就是利他，要帮助别人，希望别人解脱啊！你劝别人家，带别人家拜佛，你要有利他精神。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但是我人家不愿意，但是我要利他，帮助别人，帮助别人家行善做善事，那让别人家一步一步的上来。但是你呢，一定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那说这个心具足了，你一定就解脱着啊！所以这样的人，所以在我们人道，在我们人道也是遇见了，来自于在都炫都炫天，来自于呢这个西弥山顶啊，西弥山顶一下都是遇见，都是遇见。那说遇见呢，它是以这个这个天依这个西弥山而聚。那么我们平时聚在这个西弥山上面，也聚在这个地球上面，我们都是依屋而住，眼睛依色，耳朵依声音，突然这个灯都没有了，那我依什么而住呢？你看极乐世界没有这些东西，那我们众生必然怀疑。所以后面呢阿难尊者就问了，他说没有地球，没有西弥山了，有没有堕下天了，没有忉利天了，没有四大天王了，那我依什么而住啊？所以佛陀在世的时候讲了，所有的四大部洲都是以西弥山而住，那西弥山都没有了，那是不是四大部洲居在哪里？四大部洲都没有了，那我们登南部洲就没有，众生以哪而住呢？我们就这样的习惯了。很多人呢问这样的话，说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那西方极乐世界有没有女人呢？有没有男人呢？还是没有？那没有男女那有什么意思？他就会怀疑这件事情。那极乐世界有没有钱花？没有钱花，没有钱花跑去干嘛？对吧？所以极乐世界有金莲琉璃玻璃车珠车珠玛瑙，后面会讲得很详细。也就是说极乐世界里面这个不断的诱导我们发起这个心出来，要了解西方极乐世界的它这个体啊，它是满足于我们的，但是呢它不可能满足于我们的恶心啊，它是发起我们自信的功德，它告诉我们的实相，让我们了知现前的这个实相啊，是我们心中的显现。好，阿弥陀佛。